诗篇六十九篇，我们今天要看整个诗篇六十九篇。其实我里面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是呼喊和咒诅，因为这篇诗篇里面是对上帝的呼喊，也有对恶人的咒诅。对上帝的呼喊我们能够了解，对恶人的咒诅我们也能了解，但是好像教会很少讲这样的话。可是诗篇里很多这些圣经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圣经的话都是有权威的，所以我们认识一下也很好。这篇诗篇是在新约里面曾经被引用过，而且数次被引用，就是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些经文，或者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些经文。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希望这一篇诗篇到目前为止它所表达出来的能够打动你的心。如果这能够打动你，我讲到的时候不喝，没关系，你就放在旁边，免得等一下又打翻，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就是当我们看到诗篇里这一篇诗篇的时候，跟圣经里的所有诗一样，所有的经文一样，都是上帝的话，也都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都是上帝的话，也都跟我们有很多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活中每一时每一刻的主，我们的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用他最慈爱、最善良、最美好、最公义的旨意在带领整个宇宙，也包括带领我们每个人。各位，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这些话不瞒您说，我听了都，如果是老生常谈似的说，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经上这些话，熟悉的话和基督徒常讲的话，实在听了都烦了，因为很虚伪，就跟喊口号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主啊，你是爱我的主，这话可以很虚伪，这话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神什么地方爱你，但是因为在教会里你非喊这些口号不可哈。那么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口号就不虚伪。怎么讲？我们一般在讲上帝的时候，哦，主啊，你真是好，哦，主啊，然后一副好像我们刚刚吃了牛排，或者刚刚被男朋友爱抚，对不起，我用很难听的话讲，然后讲出那种很嗲的声音哈。可是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你觉得主是这样吗？就我看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做牧师的，上帝跟我们是很遥远的，我们就是主日的时候，或者是读经祷告，或者表达我们是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他有一点真实，或者说口头上要这样说一说。那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诗篇里面，包括在这篇诗篇里面，我很喜欢的，也是给我学习的，就是上帝是真实的。我们在讲上帝真实之前，我们先说一个环境的真实，那才真实了。上帝遥远，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一点都不真实。环境很真实，天气很热，这很真实。今天如果没有冷气，那个热得不得了，也很真实。你失业，那很真实，没有钱用，这很真实。好的也是很好，你现在开部宾士轿车，人家都在看你，哦，这很真实。你考上了台大，你进出校门，哦，那好真实。各位，丢脸也好，荣耀也好，有钱也好，贫穷也好，还包括我们的肉体，各位，肉体是很真实的。你长胖很恼怒，这很真实的。你的身材苗条，人家都在看你，这也很真实。各位，这真实的不得了。而上帝，我必须说，恐怕对很多基督徒，包括对牧师，对我来讲，很多时候很遥远，我们不会去想到他的，那么我们也不会在生活中想到他。生活中的艰难 像第一节说众水要淹没我，第二节我陷在深淤泥中，我在深水当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各位，这些都很真实，生活里面包括我们跟儿女的相处，夫妻的相处，工作上的艰难，都跟这描写的一样。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被淹没了，不一定需要有很严重的事情，包括跟太太吵架，包括我们夫妻长期的不和，那么重水的淹没，因为我们也没有在水里很多经验，他在描述那种困难，身脚陷在那个淤泥里面就出不来，这些我想都很真实，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很真实，我们年纪慢慢大的人那种真实痛苦，环境造成的痛苦主要越来越多是身体上的疾病，那很痛，那很不舒服。那么中年人可能主要是家庭和工作的，那么年轻人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读书的和跟人相处的，不管你觉得快不快乐，不管你觉得身体健不健康，艰难的都很多。然后你虽然你没有呼求困乏，但是你用很多事表达你心中的不满和难过，那个不满和难过有的时候就是麻醉，有的就是不停的在打手机啊，有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上网啊。我们年纪大一点人不会手机，不会 MSN， 不会这些东西，但是会打电话。那么我就常常听到这个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用打电话讲话来排遣时间，对不起，有的时候是躲避问题，包括我们做牧师的，我做牧师的，各位，我们都喜欢躲避问题，躲避问题就做一些事情嘛，做一些事情，牧师做的事情最好的就是关心会友嘛，关心会友跟会友讲话，其实是不想准备讲道，或者说，不想去写一篇现在教会要我写的文章。牧师，我是说我哈，不是说你，就我的状况常常这样，就是，甚至如果跟太太吵架了，或者不想回家了。常就在教会加班，因为这很荣耀啊，这也很理所当然。你在服侍主，其实你在躲避更难的事情。我是听到有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先生，当着他的太太面讲说：“我们一天到晚加班都是躲太太，不是真的要加班。”因为这理所当然，我们现在不要讲什么婚外情啊、外遇啊这些事情，我们就讲正常的夫妻的相处、家人的相处，常常很艰难。那个很艰难，不一定说年轻人对年老人，或者中年人对老年人，老年人对中年人、青年人也会有。我们就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上，即使我们有外劳照顾我们，即使有儿女照顾我们，即使我相信在这个教会的老人，对不起，恐怕都是有点钱的，即使我们有钱，即使我们儿女也孝顺，可是这里的描述，众水要淹没我，陷在深淤泥中。我们教会的状况跟你们大概也差不多，我想都是中产阶级的。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年长的伯伯，或者是爷爷奶奶们，儿女说起来都很成器，孙子孙女讲起来也很成器。不是念什么好大学吗？就是儿子是什么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或者这些，然后自己的状况也很好，包括来总有外来照顾，这些经济状况都不错的。那么也包括每次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的聚会，那个或者写他们见证都很好哎。母亲大人九十大寿，然后全世界哦，因为孙子孙女不是在纽西兰，就是美国，就是澳洲，然后有的时候是出差，不是在读书而已。哇，一聚，差不多将近100个人，在一个大饭店包了一层楼，然后哇，好愉快，很高兴。 然后如果你跟这些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在一起，只要讲话稍微久一点，你发现一大堆苦读。各位对不起，你的可能也是这样。我们打在外面给别人看的常常非常好，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我们状况怎么样，每一个不同层次的年龄的状况的，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表现的比别人好一点。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卢梭，他说，我不喜欢卢梭，但他有时候把人性讲得很真实，尤其这一句话，他说渴望与别人不同的那一种渴望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动力，然后最后一句话，也造成害处远远大于益处的动力。他的意思说，我们人人渴望跟别人不一样。对，就是我希望第一名嘛，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各位姐妹，对不起，就是我在这个教会里是最漂亮的嘛，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在这里或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想男女都是一样。各位弟兄，希望我在，等一下，对不起，不是要破坏你们的感情了。你参加婚礼，我们希望我们是最重要那一桌的。对不起，破坏了哈。我们希望我们是最被看重的。我们做牧师的也是一样，研经培灵会，我希望我是最重要的讲员。渴望跟别人不一样，很多广告都是这样啊，跟别人不一样，要不一样。问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很快别人又都跟你一样了。所以你有 iPhone 了，我也有 iPhone 就不稀奇了，就要换一个 phone 了。但要等它出来啊。对，这个造成人类文明的进步、竞争、出风头，但是也造成很多痛苦，包括我们要打肿脸充胖子，包括我们实在充不了，现在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饿肚子充瘦子，实在充不了的时候就嫉妒，就苦读，就恨恶。教会里面、神学院里面、社会上面、家庭里面都是如此。我这样说，我也是这样。圣经里面我们基督教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讲谎话，我们讲真实的。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稣的家庭到门徒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看到神选召、神使用的是一群圣人，你从来没有看到。我们都是罪人，基督教基本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就是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神爱我们这些平凡的、庸俗的、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优点的这些罪人，那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圣经宝贵的不只是讲到我们都是罪人，把我们的现象都讲出来了。你在圣经里看到的人的那种龌龊、卑鄙、邪恶或者平庸，圣经写的很多。我们听到的常常都你很特别，我们特别有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想跟别人一样，那就是平庸嘛。每个人都又怕落了潮流，又希望能够超出那个潮流，所以很多痛苦，很多艰难。那么我们感谢主，上帝的救恩就在这篇诗篇里，就在讲到我们人生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也讲到上帝的救恩。而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跟人类的认同是这样的强烈，以至于罪人所发出的呼喊、罪人所发出的难过，耶稣也呼喊过。这里两节很有名的，一个是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两句话，一句话前半句是约翰福音讲耶稣看到教会的状况他的难过。如果我们当中为自己的教会，我希望我自己为自己的教会、为全世界的教会，我们会焦急难过，那感谢主，你有主的心。但有主的心，我们为教会难过焦急的同时，下面是使徒在罗马书里讲的，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其实主耶稣的代赎就有这个含义。那包括教会，包括教会的仆人、牧者、长老、执事、同工，我们为着主所承受的也包括这些。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就是第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有类似的呼喊，就是因为耶稣的代赎、耶稣的拯救，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罪恶的咒诅、死亡的咒诅、人生的痛苦。我们不但脱离这一切，我们的信息不仅是神爱我们这些罪人，不仅是因信称义，我们基督教的信息、圣经的信息，从旧约到新约，最重要的是他的爱能够让我们喜乐、丰富、满足，不是将来在天上而已，而是现在在地上就有。当然我们现在也还是有，包括像这篇诗篇的这个诗人他所做的呼喊，就跟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没有，各位连主耶稣都有，而且主耶稣有那么多的呼喊和痛苦，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见证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政党在做自己的文宣广告，只讲好不讲坏，甚至好的是常常染了很多的加了很多的东西，而坏的都不提。我们圣经在讲基督徒的时候，在讲教会的时候，在讲我们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恶会讲出来，但更宝贵的是神的恩典在这罪恶上呈现出来。还有一个同样宝贵的，就是当神的恩典随时、神的权柄随时在他儿女身上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就没有那些困难。我提醒这段经文的就是，这个诗人他是在艰难中呼求神，而神好像没有听他的祷告。最起码他呼求了很久很久。我喜欢的，我被责备的，我得安慰的就是，我呼求的也是，主你给我这样的信心，我不要呼求你一下，我碰到你一些，碰到一点点的痛苦，然后我向你求告，这是应该的，那求告了没有结果，好了，我就不求告了，我就离开主，我求神让我不要离开主。我常常在教会里得到鼓励，也得到警惕，也得到责备。包括今天早上要来贵教会之前，我出来之前有一个姐妹带了另外一个姐妹到办公室，跟我有点交通，要我为她祷告。这些事情都是用英文讲，是叫人谦卑的经验 ，humbling experience。我感谢主，让神常常让我谦卑下来，因为人常常很愚蠢，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你一听当然就是又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啊，康牧师，有时间吗？有，啊，这个姐妹要你为她祷告。一看这姐妹，所以我一看就是做出工的啊，大概也是没什么知识、没什么学问的啊，我又要很降贵于尊的来为他祷告，就是心态会有一种这种心态，哪怕是一点都不应该，但是会有，因为我们人记得刚刚卢梭说的吗？我们渴望跟人家的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你高他低，你漂亮他不漂亮，你是台大的他不是台大的。哦，他也是台大，你是医学院的，他是文学院的。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的情形。你开宾士气死了，因为你是三字头，他是六字头。BMW 也是这样。我们人那个渴望，强烈的渴望，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看到啊，这人进来好吗？感谢主嘛，我跟人不一样，我比你高，我能为你祷告。你一看就是做粗活的，你有需要，你很痛苦。好，感谢主，他有很大的困难。各位，我刚刚说有一点这些，我是自责，不应该有。我不能说上帝在我身上就没有对他的爱，虽然我并不认识他，啊，但是我相信还是有爱。感谢主。我也相信，我虽然有那一种自大的因素，可能 只有千分之一，因着主的恩典有很多对他同情，好，感谢主，但是我还是要说有那个不好的成分，求主赦免。好，为他祷告。什么是为他祷告？她丈夫是游民，这个姐妹大概已经五十几岁了，我看，或者她做工太辛苦了，可能四十几岁，已经看了五十几岁，她是清洁工，一天十几个钟头的。她丈夫是游民，而且是在小孩在差不多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不正常，就喝酒，后来干脆就离开家了，那很悲惨。那么她丈夫可能是做也是做出工的，但工作很难，有的时候也很难找，然后就开始喝酒，然后就开始自残，然后就开始在小孩子的面前拿刀划舌头吓自己的儿子，或者拿刀划自己的脸，然后就是喝了酒又有很多怪毛病，离家出走，回来的时候会把家门反锁，让儿子和太太都不能进去，喝酒会把整个家里的东西都砸烂，长期这样越来越严重，后来干脆不回家了。那么后来人家跟这个太太讲说你要换锁，他换锁了，先生就睡在门口，然后儿子上学的时候，妈妈怎么办，我要怎么出去，儿子怕这个爸爸，这样十几年越来越严重，是社工人员还有教会，你们大概知道有一个万华活水泉教会学那个那连牧师，我荣幸的说也是我的学生，在那边服侍，我跟他偶尔也有一些联络，我们也有那里去做工，都是做那游民的工作或者街友的工作，非常辛苦，常常很愤怒，常常很绝望。那是社工主动的，后来找到了这个母亲，说你一定要跟他离婚，因为你小孩，你可以以后不理他，你小孩法律上不能抛弃父亲的，你小孩现在才高中，他已经去学校骚扰了，这叫小孩也很痛苦，各位穿得脏兮兮的烂烂的，然后学校也没办法，他在教室外面看，讲来讲去，各位那个小说上的文章上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儿子会说那我不认识他是谁，他知道那是他爸爸，那学校也很烦恼，这种人游民脏兮兮的在这里干什么，会捣蛋，然后会讲一些疯话，怎么办？社工主动跟这个姐妹讲，你应该跟他离婚，这样万一他又借了钱，你又是要还钱的人，万一他又怎么样，法律上你要负连带责任，然后以后就是你儿子了。这个人是一个乡下人，所以他很老实，他虽然信主才两年，但是即使信主前也是非常老实，非常诚实，努力工作，于是他就不愿意，他一直不愿意，他觉得我先生好可怜，又是传统的观念，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先生，所以他一直不肯离婚。那么别人就说你这样小孩很危险，所以今天就带他来这里，要为他祷告，同时给他一点建议，包括可不可以离婚。各位，我听，其实一听到他是一个清洁工，我没有说谎，我的敬意就油然而起。通常我听到他是一个留美博士刚回来，我的怀疑就油然而起，因为碰到太多这种人了哈。的确，我当然也不是就故意对劳工阶级有什么特别的喜欢，就是我觉得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老实人，实在比我这牧师强太多了，有太多优点让我学习。我是为他祷告，那么我也有一些建议，那些建议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他的小孩，各位也不要忘记，我们也为他先生祷告，我们也不是不爱他先生，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各位，社会上这些事情多得不得了，还有教会里这些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绝对说一件事，起码我会说，耶稣是万有的主宰，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且他也在做任何的事情， 在引导这个事最大和这个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事，最邪恶和最伟大的事都在他旨意中，我绝对相信这件事。但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活在乐园里，你我都知道，不是基督徒也知道，白痴也知道，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你看圣经也知道，你在圣经之外也知道，重生得救信主的人，我们并不是就是婚姻家庭一切都一帆风顺了。有的时候我生气，就是教会里所讲的好像还是这些口号。我们讲上帝的恩典完全是真实的，这是要讲的，但这真实的恩典根据圣经来看，我们还是常常在罪恶痛苦中领受那真实恩典。你不要因为罪恶痛苦而否定那个真实，你也不要因为那个真实否定那个罪恶痛苦和艰难。那么怎么办？你呼求啊，你继续凭着信心向神祷告啊。也许第四节我们很少碰到，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你说有康牧师，我办公室呢同事就是。各位对不起，我提醒你一下，很可能你也有一些叫他很恨你的地方，不会是无故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想成都太圣洁了，很多时候我们惹人家的生气愤怒，我们自己也并不好。我们再一次说，基督教伟大的地方或者圣经伟大的地方，就是圣经总是光照我们当事人，先光照我们。神啊，求你光照我。我们天然人的本领都是怪罪别人，我们天然人的本领都是让自己突出比别人优秀，甚至装甲。我们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只有上帝配得一切荣耀，在他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比较客观比较公平的看到个人的优缺点，包括自己的。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原则上的讲法，我们也不信的要承认这一点，虽然我们真的很不配。圣经上讲，这个世界恨耶稣，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就跟世界的王魔鬼恨恶这个世界的主，真正的主上帝。我们都想自主，我们都想自大。当耶稣来了以后，当耶稣之前上帝的仆人也是这样，耶稣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是这样待他，而且甚至 圣经上不是说那些外邦人对上帝的仆人的恨，是以色列人对先知的恨，到最后对儿子的恨。因此我们再一次在想到这世界上人都是罪人，需要福音，需要悔改的时候，求主帮助我自己总是被提醒，所有该悔改的人，我总是最第一个应该悔改的；所有该认罪的，任何一个时候，不是只有一次，我总是第一个该认罪的。我常常无故的与神为敌，我常常就是因为自己的罪恶，以至于有那些虚假。保罗也引了这些话，这句话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这也不是很遥远啊，这世界上不讲道理的事，我没有抢夺，要叫我偿还。各位，现在全世界的政策好像都是这样做，我们的债都要叫我们儿女还哦。现在的每个国家，不是只有欧洲，台湾也是一样啊，拼命印钞票啊，因为我们都不想量入为出啊。以前叫儿女这样，现在觉得政府管他什么时候垮是政府的事，我们能花钱最好，我的任何东西不要动，所以以后我们的子孙都要还啊，有一天就报啊。我们讲这个也只是在提一件事，各位你觉得很火大吗？现在大家好，每个人在台湾这个我觉得相当快乐的地方或者相当丰富的地方，怎么每个人都很火大？因为我们没有主，所以我们也跟世人一样学了，动不动就是骂人，动不动就抱怨，我们很少说是赞美的话，感谢的话。我在教会里，我们有一个弟兄也是，我觉得他也是被父亲伤害的，以至于他的精神方面也有问题。他的聪明头脑都很好，人也很好，他是台大的硕士，但是他有一些病态了。他的病态我告诉你怎么产生的，就是他爸爸 在外面欠了很多债，然后在他高中的时候，叫他 cosine 一个东西，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我忘记大学还研究所的时候，他爸妈后来逃到中国大陆去了，欠的债都是他来还，他被叫到法院里，完全莫名其妙的。各位，我不是要破坏，我只是在说，各位这些事应该不是太稀奇。我不相信你在报纸上、在你生活里面、在你同事里面没有听过类似的事情，不管是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而且都是你看，我刚刚说的人，那个劳工阶级苦一点，但是很多人，儿子是大学是台大硕士，这个算是相当这一般的中产阶级啊，爸爸怎么会这样对儿子呢？那儿子常常哭。他有时候哭得很不像样，可是这句话是因为他爸爸这样，我没有抢夺，要我偿还。我们感谢主，有艰难，他还是先提到自己。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我有罪，别人也有罪，我们在这世界上有罪，我们呼求神，求神来帮助。而不仅求神帮助，还等，而且别人也在等，大家都在等。我们要看看神怎么替人伸冤。各位，这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真是如果你没有信心，越祷告越不想祷告，因为放在教会里祷告会的很多一个部分都是得病的，得病的结果就是大概都死掉到最后。因为放在教会祷告会里已经都是末期了，那有的时候有年轻的，有1岁有眼癌的，要摘掉一只眼睛的，那么很多。我们感谢主，这个人不是为他自己而已，他想到是神的家。主啊，请你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还有很多人排队在等你呢。求你叫那等候你的，这包括我和别人，不因我蒙羞。我喜欢这经文的重点就在，这个作者没有离开上帝。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如果这样情形，早就离开了。我们不能叫我上帝不能等我们的，我们等上帝可以啊。上帝，我一祷告你要马上听的，甚至我不祷告你要解决，要不然就是又一大堆神怎么这个样，神怎么那样子。我们感谢主，这个人为主，神的仆人，包括耶稣。第7节，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都因为他为神的殿。各位，我们受苦会为主受苦，我们受苦会因为犯罪受苦。圣经说为主受苦是有福的，犯罪受苦是活该的，或者说应该的。不过我们把它两个放在一起看，为主受苦和犯罪受苦都是有福的。犯罪受苦让我们归到主那里，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谦卑下来，那也是大有福气的。但是那不是说你为主受苦一次，受了委屈一次，一天问题就解决了，可能继续有。第10节，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可能他这些羞辱，他这些艰难，他的痛苦，他是为教会祷告，他是为弟兄姐妹祷告，他是为教会艰难，人家笑他。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是我们总务同工，他实在很了不起，他任劳任怨。就是他做事很主动积极做，他能受苦受气。各位，受苦实在不是太难，虽然已经不太多了，受气真难啊。他能受苦受气，不过他也有个缺点，他不能受热，就这种天气他要坐在冰里面。不过他也就劳动了，我们常常为他祷告，他一热他会中暑的。不过我是重点在讲受苦不难，受气很难。 受劳苦不难，受委屈太难了。我们大概一分钟都受不了。这个人是为主受委屈，难过怎么办？各位，我能说什么？我能为这些弟兄姐妹说什么？还不是我刚才说的，人家听了都火大的话，我为你祷告。但是这是真实的，各位，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觉得这是空话，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奉主的名求，我们相信他听。虽然听祷告的过程里面对我们是很大的忍耐。第十三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祷告，在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悦纳的时候亲近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耶和华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要等他心情好悦纳的时候去向他求，他就很高兴，他就答应祷告了。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整个圣经什么时候是神悦纳时间？第一个是现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日子。第二个，你有信心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神喜悦的时候。人有信心神就喜悦，所以他是有信心就在神面前祷告，即使他在哭，即使他在哀切，即使他说神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他祷告这种时候就是神悦纳的时候。虽然他知道悦纳的时候神的回答也不一定那么快，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凭你的慈爱救我，救我脱离出淤泥，不要陷在其中，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大水已经，各位，如果你家真的是有水淹进来的时候，我们以前那个台风的时候会淹水，现在台北市比较少，淹起来真的真的好恐怖哦！水淹进来，淹进来，淹进来，淹得越来越高，那是很恐怖。现在是越来越恐怖，还有到一层楼、两层楼的。我们那时候到腰已经不得了了。大水会漫过你的身，深渊会吞灭我，坑坎会在我以上河口。这有点像可拉党经历的，这有点像挪亚经历的。挪亚是大水把别人都淹了，他们因为有听上帝的话，有方舟。我们呼求谁？不是方舟救我们，是上帝的应许救我们。我们照着上帝应许做了方舟，愿上帝借着方舟救我们。我们继续相信十六节，你的慈爱是美好的，你会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我感觉你现在远离我，我感觉现在你不在我身边了，但是请你回来。我们有信心，凭信心，不凭感觉，不凭眼见，但是不是不用感觉，不是不用声音，不是不用眼泪，不是不用我们的双手，不是不用我们的脚，不是不用我们的身体，不是不跟他一个一个讲，他都知道你讲什么。不，一个爱主的人，一个信主的人，是会把我们的感觉跟上帝讲的，不必讲了，你都知道了。那个是懒人的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对上帝是很仔细的。不要不掩面，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在急难中求你速速应允我。你我真是急惊风碰到浪慢郎中，你怎么这么慢？你可以跟上帝讲，但是你跟上帝讲，你有信心跟上帝讲，你倾心吐意跟上帝讲，跟上帝的祷告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痛苦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他听祷告也是真实的。即便人不住地对我说，魔鬼不住地对我说，环境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凌辱、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各位，圣经里有的时候也会说，你怎么都不看呢？你坐着不理要到几时呢？圣经有的时候会讲，这里没有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些上帝都知道。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上帝都知道，连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好像有的时候不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继续给你艰难。好，我们感谢主，因着耶稣的信靠和顺服，成全了一切的救恩。因着我们也因为 得到他信靠顺服的美好的工作结果，我们也得到救恩，只是救恩的落实在基督徒身上也继续需要操练。这个操练包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忍耐，继续的等候，继续的呼求，继续的工作，继续的侍奉，继续在上班、工作、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上，我们会错、别人也错的事上，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设法沟通。有的时候我们罪都认了也改了，他不改，那我们也只有交在主手里，只有交在主手里，只有祷告。还有吗？哎，各位，还有咒诅，可以咒诅，这是你们从来没听过的，不过我们要看一下了。就是二十二节，我们简单看一下二十二到二十八节，这是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几篇很有名的咒诅的诗，愿他们如何如何。另外有一篇讲到愿他们的老婆变寡妇，就是他死掉了，愿他们的儿子变孤儿，就是他死掉啊，愿他们死。各位，今天我跟那个姐妹讲，你可以离婚，这是神设立政府给你的帮助。我说你要不离婚也可以，离不离要有信心。我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他，你要爱他帮助他，很好，你离了婚以后还是可以帮助他，还是可以爱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到家里来。但是离了婚给你一些生活中的帮助。我说这话不是鼓励离婚，我是说这话只是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上，我们全然依靠主，但我们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包括神给我们的政府国家我们也使用，虽然他们不完全，但他们也是上帝的工具，包括我们的正义感和公平的观念也会有。咒诅好像我看很多解经书包括解这些经文都说这都是旧约，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是有不同的用法，但是圣经上没有一个字会废掉，都会成全。其实我们刚读的起因经文里就有咒诅，那是新约，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咒诅如果说是一种自大自义，恨恶上帝，把自己取代上帝，那是不可以的，那是有罪，那是不可以的，我们新约旧约都不可以。但是咒诅的诗所表达的，如果是求上帝施行公义，而且对那被咒诅的人，我们并不是，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并不是没有爱心，我们希望神用强烈的，神用，因为其他方法那个人都不听，用强烈的方式制止、停止他更多的罪作恶。各位，这并不是没有爱心，而且这是公平，因为你所击打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我们人很多时候不是说说就能听，也不是对他好就能听，有的时候是需要棍子、鞭子才能听。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一点仇恨，求主让我们没有一点自大。这是新约旧约，亚述是上帝愤怒的杖，新约罗马书十三章，政府不是空空佩剑拿鞭子的。我们需要被管教，人需要被管教，所以我们带着爱心信靠上帝，求神那个爱包括恶人不要再作恶，最起码停止或减少他的作恶。有的时候法律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基督徒可以使用法律，也应当使用法律，但是带着对人的爱心、对上帝的信心来做。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把我们的痛苦、艰难凭着信心带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生活都在继续向神呼求，甚至包括一个公义的咒诅，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让恶人的罪恶减少的咒诅。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困苦忧伤，二十九节，我们继续呼求神将救恩安置在高，把我们安置在高处。然后也是我们常有的祷告，就是我们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三十节，以感谢称他为大，这叫耶和华喜悦， 这叫谦卑人喜乐，这叫寻求神的人心苏醒。32节，谦卑人看见，不一定是看见恶人被消灭，也不一定是看见义人被提起来，也不一定是看见问题就解决。叫耶和华喜悦，叫谦卑人喜乐，叫寻求神的人心里苏醒，使他看到义人有信心人的任何一个作为，包括他在哭泣中的祷告，包括他在淤泥中的呼求，包括他在信主中间咒诅，这都叫耶和华喜悦，叫谦卑人喜乐，叫寻求神的人心里苏醒。啊，真的有神，神真的听祷告，不只是人都因此得到振作，连34节，天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同在，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求你恩待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让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日子，你的伟大，你的慈爱，你的真实，你的全能，你的听祷告比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欢乐，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环境要更真实。我们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